所以呢，但是我想说，我没开吗？Hello，Hello，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题目呢，是说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其实有各样的问题。我们从之前的各几次的讲题当中都已经提到了，他们有分门结派的事情，他们有各自拥立他们自己所喜欢的这个 spiritual 这种属灵的领袖，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到了最后，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讲到恩赐的问题。他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就已经说了，他们教会的人在各样恩赐上面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在各样的恩赐上面都很充足的一个教会。所以也因此，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在恩赐这个角度上面，他提到说，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在圣灵所随己意所分给个人的情况当中，大家不需要彼此的相争，也不需要彼此的羡慕嫉妒，啊，各种样的东西。然后到了第十二章的结尾的时候，他说，我要把那最妙的道告诉你们。然后呢，到了第十三章，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爱的诗篇，在爱的这篇经文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一些感动啊。那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到了第十四章，十四章他会用了一整章的时间，一整章的篇幅讲一个问题，在讲方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方言这个问题，在我们教会好像比较少一点，但是在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人啊，可能在国内，在各些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会碰到一些人，他们会说方言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在保罗的角度，他怎么样子来解说这个方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认识方言，那总共有四十节。我本来想把它分成两次来说的，后来想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每个礼拜在讲啊，所以可能怕中间有一些这个断掉的那种感觉，所以想说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啊，今天一次把四十节一次给它看完。那等于说我们大家一起等于用一个读经的态度来看也可以啊。所以认识方言，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啊一起来读我今天选录的一些经文，不是全部念啊。我们大家起立以后，我们一起同声念啊。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息的物，或箫或琴或发出来的声音没有总分别，怎能知道所吹的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我们换这个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地方，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
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拜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真的是从今天的角度，我们也知道在这样子末世的时候，真的是有各样的敌基督，各样的学说在外面。我们真的是也愿意知道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真的是愿意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来明白这样子道理，然后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如何自处。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整个的崇拜，孩子也将自己的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高抹，让孩子所传讲的尽都是出于主你自己。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在十三章的结束，他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在那个地方他讲到说，讲完了整个十三章的全部的经文之后，他到了最后他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同时我们也在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说，如果你有人他有本事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然后呢他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叫他能够移山，然后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各种样的一些，不管是能力，不管是恩赐，也不管是他自己本身愿意舍己的精神，但是如果没有爱，那一切都归于无有。所以在那里面他一直阐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没有爱，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再去跟人家传讲信息、去跟人家去做任何的热心的服事，但是没有爱，那个根本来讲完全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此从十三章十三节我们就进入到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既然的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是爱，所以他说你们要追求爱，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他前面用了那么多的篇幅已经说明爱是重要的，爱是这个在所有的恩赐当中用爱来作为总结，爱来作为诠释，没有爱的诠释，所有的这恩赐都归于无用。所以爱是重要的，但是他讲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的恩赐下面我打了点，所以大家也知道打点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在原文当中没有这几个字。所以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事、属灵的东西。那英文来讲一讲就是你要追 pursue spiritual， 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也要注意，然后其中更要羡慕的，他这里讲到一个更要，所以在所有的属灵的事情里面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做先知讲道。那我们讲到先知讲道是什么，先知讲道其实就作为神的出口，他这个先知并不代表说他有预见未来的功能，他并不是说将来的事情，他主要是神透过他的口来去做一些传讲的事情。所以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么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他说更要羡慕，是不是有一点给人家感觉好像是说这么多的这个恩赐，我会有一个 preference， 我会喜欢这个更重要于哪一个，然后我就希望有哪一个恩赐。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他用的字眼是说其中更要羡慕的。在前面他已经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十二章二十九节里面，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 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所以岂都是什么什么吗，意思是什么？不是，他的答案是明显而易见的，他答案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行异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先知讲道。所以这个恩赐来讲，你只能够说羡慕，你能够说这个羡慕不是说那个心里产生羡慕那个羡慕，而是说你看重那个重要性。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讲到说还有为什么要这个重要性，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地方要做一个说明哈， 在第十四章里面，我们从前面其实第十三章已经讲到了，他说这个在第八节内容，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当我们有一天面见神的时候，不需要先知讲道，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神了。然后呢，这个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终必在一个时间点被停止，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所以他这边讲到说，那说方言呢，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意思是什么？对保罗而言，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我们一再在讲到，在那个地方是受到很多异教的一些风俗的影响，所以像有些这个雅典的一些庙，一些这个各种的一些异端哈。所以他们那里面呢，他们有很多的敬拜的方式，其中有一个方式就是用他们的鼓动他们的舌头，能够去发出一些声音出来。所以那些东西是他们敬拜的一部分。而在哥林多这些刚刚转来信主的人，他们也看到了，有些人看到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他们就说起各自的这个相谈来了。所以他们也就觉得，哎，我也可以试试看啊。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些方法，他们去刻意的去说出一些方言。但是在整个十四章里面，除非保罗用一些比较特殊的讽刺性的方式来讲，不然的话，他这个整章里面所说的方言基本上都是做个语言。所以在这里面，十四章里面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讲到方言，其实在原文的翻译里面有好几种，它可以是 tongue， 它可以是 tongues。有这个单数，也有复数，然后也可以是 language， 也可以 languages。 所以他如果是在用单数的时候，他很可能讲的是舌音，他用复数讲的时候，很大的一部分可能是语言，因为语言有很多种，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他有很多哈。所以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当你在说方言的时候，我们如果回忆最近我们也在这个研读这个《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降临在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些加拉太来的这些人，他们所说出来的是别人的方言，是别的国家的，从各个地方来的那些人的相谈。所以平心而论，他们自己本身也并不见得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也因此之故，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方言，是我发出一些声音，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讲说，因为没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来讲，他是在灵里面他所说的，在灵里面所说的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在心里面可能是有些东西的。保罗不否定这个问题，保罗没有否认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在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目的是什么？是叫人得益处。所以这里如果讲说，若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那么这样子你所说出来的话，如果不能够让人得益处，那你所说出来的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我们上次有提到，在第十二章有提到，就好像我们身体的各部分的功能一样。圣灵所赐的恩赐是叫他人，是叫人得益处，而不是让自己得益处。所以如果说方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那是造就谁？是造就自己，是让自己有一个方式跟神沟通，让自己有一个方式可能在人前感觉说，哎，我比较属灵，我能够用一些特殊的语言跟神来交通。所以因为没人听得出来，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方言不是对人说，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说先知讲道呢是对人说，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同。他在这里特别把先知讲道之能还有说方言这两个拿出来做对比。所以他讲到了说方言不是对人说，但是呢，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做对人说要干嘛？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造就是什么？让人的灵里面得到建造。安慰，当然要有困惑的时候，当然要有那个时候你可以安慰他、鼓励他。劝勉，当然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你陪在身边。所以造就、安慰、劝勉，这是先知讲道的他的目的。他所说出来的话，他对人说的话是有个目的的，目的是造就、安慰、劝勉人。然后呢，说方言，现在回到讲到方言的，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他只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但是另外我们就想到，我们还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大概也是前不久讲过，我们讲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他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哥林多在他讲到这个爱，就是当我们有一个能够去造就人的时候，如果一个爱是什么，爱不是爱自己，对对不对？爱是常常感觉到亏欠别人的，那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当你造就人的时候，当你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那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那么相对来讲，当你在造就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求自己的益处，是在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它本身就已经违反了那个爱的原则，它不是在爱的前提当中去做去行它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说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会不断的看到造就这两个字，造就在原文当中是建造，是 build up， 是在建造一个人。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是巴不得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得建造，而不是做毁坏的工作。但是如果说今天说方言他只求造就自己，那么他就不在爱的原则当中。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所以这里讲到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这个其实是一个夸张的讲法，就好像他在第十章讲，他讲说我愿意你们都和我一样，都不婚不嫁不娶老婆，我可以专心的服侍神。但是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他在第十章也讲了，独身是一个恩赐，不是所有人我今天要独身我就能独身。那这里也是一样，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是用一个夸张的角度，是说你们既然都那么想要讲方言，那我愿意你们都能够讲。但实际上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们都说方言，那这个方言那确确实实他讲的就是那个 languages，是能够讲各种不同的语言。你可以用语言当中，你可以先到了巴西用巴西话跟人家讲话，你先到了厄瓜多尔你用厄瓜多尔话跟人家讲话，那是不是很棒？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然后呢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在他这段讲话当中，他已经很明显的把这个恩赐当中的这两个做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比较。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如果可能的话你们都说啊，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所以这一整章里面都在讲先知讲道跟做这个说方言的，他们两者之间做比较。他说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记得我们在第十二章的时候也讲嘛，对不对？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然后还有一个翻方言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如果说你先说的方言，你先所说的东西无法被翻出来的话，那根本就不是人的话，那根本就不是在说方言，连方言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都不给他。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他说我到你们那里，保罗他是在这个旅行布道当中的时候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所以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如果我只说方言，不用启示啊，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意思还是回到他一直在重复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对你们有任何的帮助，我光是来看看你们一点意义都没有。那这里又讲了几个做这个先知讲道的这个功能，他说启示、知识、预言、教训，这些也都是属于先知讲道的一些功能，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 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这里讲到声音的部分，我们讲话是发声，那他们发那种无意义的声音，那也是发声，讲那种方言也是发声。如果说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小孩子是练小提琴的哈？那我们家女儿没练过小提琴，她练过大提琴。刚开始在练的时候，那真的就叫做，那就是声音很难过的哈。所以他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啊，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如果今天你用方言讲话，然后那事实上我上次有提到过，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教会，不能说参加，我参加过他们的这种陪了这个叫什么，就是医治特会这种东西，然后呢我就看他们里面人就都是舌音啊，不就是这种很奇怪的，那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他说，如果他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我怎么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个在部队里面都是吹号的，对不对？那以前我们在台湾，我们是当过兵的，所以找这个吃饭的号声、睡觉的号声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最喜欢听到的号声是吃饭的号声，然后我们还给他编上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我们一听到声音，高兴得很，要吃饭了，啊！那睡觉有的时候还好，因为在有的时候睡觉之前，我们可能容易睡着了。所以，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当你在吹号，当你在吹箫或者弹琴，其实是有个目的的，你要把那个目的达到出来。如果你达不出来，那你所发出来的声音是无意义的。他讲说，你们也是如此。你们在追发出声音的时候也是这样，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然后他又做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声音在ESV 还有这个 King James 他翻的都是在讲 languages， 都是在讲语言。所以世上的语言甚多，然后呢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有这么多的语言，它怎么可能会没有意义呢？就算是那个最原始的部落，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也许我们听的也是听不懂，也是那种很单的音，单调的音符，但是他们说的是他们能够彼此沟通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名，我也以他为话外之名。这是不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听不懂我的话，你认为我是没有学问的，我是一个野蛮人，然后我听不懂你的话，我也说你是野蛮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所以他两次用不同的角度去做比喻，前面是发出来的声音，是那种音乐的那种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如果没有带它的音符，没有带它的意义，那个发出来的声音是没有用的。这里呢，他讲的是语言，当你发出一种语言的东西，语言是有它的功能性的。人的语言是在巴别塔那个时候，在巴别的时候，人他说他要盖一个塔，塔顶通天，然后他不要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所以神下来变乱人的口音，那个时候才变乱了人的口音。所以变乱口音，但是我们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地区，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语言。他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机会。所以又讲到叫造就，所以他一直这个所有的属灵的恩赐，讲到方言也好，讲到什么也好，他的唯一的这个评估条件是在于他能不能造就人，他有没有意义，他能不能帮助到别人。所以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他这里讲到那个求着，不是说要去求着他，而是说你说了方言，你的期望是有人能够把它翻出来，是一个期望，而不是说你要扒着有人把它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他说如果这个人他用方言祷告，刚刚讲到方言，在就像那些他们这个自认为他们的方言是可以祷告的，他可以造就自己的这些人，他们的祷告他们是用方言来跟神沟通，他们认为这个是用跟神特殊的一种语言。他说他若，但是保罗这里讲的这个方言是说是用灵祷告，是用灵在圣灵的带领当中。灵祷告我自己在想怎么去解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没有那个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这个那个保罗罗马书8:26，他说圣灵，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但圣灵怎么样，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个什么是说不出的叹息？那就是一种灵的祷告。我们不，那个是没有字的。当我们在极度的悲哀的时候，在极度的无助无望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发不出声音来的，我们只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哀叹，有一种感伤，那就是灵，那就是灵的祷告。你能不能重复它？你很难重复，因为很多东西你没有，你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瞬间被圣灵触动了，触动的时候你觉得我不知道，我无话可说了，我此时无言了，就是那种感觉。或者说有的人做觉知祷告，一面祷告他就稀里哗哗在哭起来了，问他哭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见过这个。就是灵的祷告是你从心灵里面出来的东西，你其实有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是什么。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这句我同意，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是用灵用方言，不管是那是 languages 还是他的用 tongue， 他是在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悟性什么？悟性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理性，他的没有用理性去祷告，理性所产生出来是文字，理性产生出来的是我能够懂得的，理性产生出来的是一个我可以写出来的东西。但是他说我若用方，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当我们真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歌唱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灵的，我们也希望是你用悟性的，是你在心有所感当中，我可以用语言能够扬声出来，可以把它说出来，可以把它唱出来。就好像我们早上的这个主爱救我，对不对？当我这个无望的时候，主爱救我，这个唱到那句的时候，我真的心里是非常有感动的。因为当我们极度无望的时候，我们常常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在靠自己，我们还是自己要想方设法看自己怎么样把自己从这个泥沼当中能够走出来。我们很难，很少说像这个彼得，他看风浪甚大，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的祷告浓缩下来到最后就这四个字，主啊救我。那但是那是文字，那是我们从心灵感受出来。他说这是我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我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用悟性歌唱的时候，你才能让你的心里面更多的被灵所感动。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的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阿们是什么？阿们是我同意以上所说啊，阿们是我接受，我感谢主。所以如果说我用方言祷告，假设我今天在台上，这是一个会中，我用方言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祷告完了，对不对？旭华这个 主席祷告，他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哎，你们说阿们，对不对？阿们，他前面所说的一切的东西我都同意，然后我的心也跟这个祷告的人心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相同的，而不是说哎，他讲了什么东西，然后突然啊结束了下来了，这怎么回事？所以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同方言，而且他这边讲到在座，表示说这是一个聚会的事，一个聚会的场合，在聚会的场合，刚刚讲说你用这，如果用方言祷告，就得只当对神说，对不对？那不是对人说。那因此意思是说，有点言下之意，你自己关起门来祷告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爱用什么方法祷告那是你的事情，因为那你只有造就自己，那只是你跟神之间的沟通而已。但是你在会中，他说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你等于是无视于别人的存在， 你在自这个率性而为，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心态，你去做一篇祷告，然后还自己觉得很挺不错的。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又来了造就人。所以他还是从一个造就的角度，他没有否定有人是可以用方言祷告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说，对不对？每个人的这个跟神所造的人是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啊，那个鬼影可能要说我最近有的时候在看那个中国有个节目，我很喜欢看《最强大脑》，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造出来的，那些脑子真的是很可怕的啊！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他是用那个雷那个就是那个军队的雷达那种雷达幕里面有5000个点里面，他用5个颜色来表达，五个颜色来表达，什么红的、绿的、蓝的、紫的，什么有白的。然后呢，他有这个，他也是用那个雷达的那个 segment， 他这样一直晃，然后呢，每那个人呢，他就有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在这个晃动的当中，要记好这5000个点，5000点的位置，还有5000个点的颜色，然后等他都看完了以后，由他的对手去改变任何一个点的颜色。然后我心想，哇，这些人真的是，就从我的角度来讲 ，insane。真的不像人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有人他是会用方言讲祷告的，我们不这个保罗他没有办法说不是，他说我今天受到灵感动了，神这样的感动我要说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说他不是，对不对？但是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讲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对不对？然后方言的也终将停止，所以那个已经停止了。他说你感谢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所以重点是在于说，你今天的恩赐你怎么去使用它，是不是能造就人，是他所一直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一直所灌注的一个观点，就是能不能造就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有人看到这句话又开始懵了，他说哎呀，这个保罗他说方言比众人更多，这不得了。但是我们想到保罗他有什么，保罗他曾经被圣灵提到的吧，第三层天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所不能说的，对不对？那他怎么听到？他肯定是有一些语言的本事是我们没有的。所以那他到了这个他旅行步道的时候，那他是基利加大树的人，大树是在哪里？他一路走到罗马去，他走了多少个地方他都能够讲到，表示他这个人本身真的是有方言的恩赐，真的是有语言的一些恩赐。所以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他怎么了？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1000句方言。这句话再一次的把这个教导这个先知讲道的功能远远强过于这个说方言。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他可能比众人加起来还多，我觉得我想，然后但在教会中，意思是什么？在众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宁可用悟性说5句话，悟性说出来的话是你能够去感悟的，你能够接受的文字说出来的话，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000句方言。这个1000句，其实在原文当中，它那个字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用的那个字是最大能够代表数字的那个最大的字，所以不只是万，可能在我们的角度可能是亿万或者是万万，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字是那个最大的数字。意思说你说5句的教导人的话比你说那个所有的把所有话都说完都有用。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像这里面40节 的经文里面，我是他中间有4次讲到弟兄们，所以每一个弟兄们他等于是在做一个总结上面，然后要开始一个新的论点，所以我用这个来做分段。所以到了第20节的时候，他前面讲了那么多，讲到说这个方言不如是在这个整个全部的恩赐里面，他是不如先知讲到的。然后呢，他又讲到说，方言是不容易让人家明白的。你如果用不容易让人家明白的一些声音，那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发出的噪音。 然后他讲了这些东西所谓的贬损之后，他到最后到了第二十节的时候，一直到四十节，他讲什么？他在讲，那么恩赐，这个恩赐是有什么用呢？这个方言它有什么原则呢？当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次序呢？所以他又回到好像在第十章当中他所说的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他说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后呢总要做大人。所以他分成心智跟恶事。心智是我们的思绪，我们的成长，在心智上，在我们的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东西不要做小孩子，我们所懂的东西要做大人。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些，在这个好的事情上面，我们要能够这个有一些明白，有一些长进。但是他讲什么？在恶事上要做婴孩。这里讲到的恶事，其实我们在脑筋上，我们在我们自己读经的观念一定开始在定义了什么是恶事。他讲说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后呢在这个恶事上要做婴孩，表示说心智跟恶事是相对立的，是不是？我们读经的，我们有这个读经操练的时候，这上下文是对仗工整的，对不对？所以是有可能是这个恶事就是跟心智是对立的，所以对不对？所以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所以有点那个。但实际上这里恶事在讲什么？这里的恶事讲的是说，当你在追求自己建造自己的时候，你在追求建造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会造成别人那种，你说羡慕也好，造成人家好像觉得哇你好棒哦，羡慕你嫉妒你那种感觉。你那是造成人家的，首先你求造就自己，你不在爱的当中去行。第二，你当你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造成别人的那种心情的不舒服。你会，人家会讲说哇你好棒哦，哎我为什么我不可以他可以，然后他甚至可能到神面前，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哎做祷告了。所以他讲的这个恶事是说你不要去求自己的益处的这种事情，所以不要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他说要做婴孩，在这里的婴孩所比喻的是说，做婴孩他是没有办法伤害人的，他是不能够伤害人的。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段经文就比较，也是比较难那个，因为他讲到说，他有这个双引号，对不对？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所以这段经文是引用旧约的，是从以赛亚书第28章11到12节。那我们来看那边怎么讲。他说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以赛亚对着这些南国的百姓的说你们要怎么样，要悔改，要就要，你如果不悔改，他一直讲很多东西。我们先看他前面讲什么。既然看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先要看到原文，看到他引用的那段经文，然后我们看到引用的那段经文的上文在讲什么。他上文在讲说，这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判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这地方讲到什么？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这些被先知、被以赛亚去传递神的信息的这群人，他们故意不听。他讲的是人话，他讲的是语言。他说他要将知识传给谁呢？他要使谁明白他的传言呢？当先知用明白，让你能够明白的话传讲给他，这些人不愿意听，他们不愿意听。还讲什么？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我们回来这边，然后先知说，不然 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所以这里面他讲代表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当我用正好讨好的方式跟你讲话，我用言语跟你来传达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不肯听，那么我就要用外邦的人来统治你了，我就要用外邦人的手段来对付你了。他这里讲到的异邦的嘴唇、外邦的舌头，讲的很显然是在讲巴比伦。巴比伦后来就把他们南国给他灭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说这样才得，他说我主要借着外邦人的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的话，他后面讲到什么？对不起，这个他们却不肯听啊，他们却不肯听。十三节他讲的，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这地方讲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说律法上记着这些东西，他说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然后呢，我们刚刚看了他引用的经文之后，我们再回来这边二十二节，这样看来，怎么看来？根据这样子的旧约的引用，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是那些不肯信的人。我用方言跟你们说话，让你们听也听不明白，想也这个什么看也看不见。这个是耶稣也用过同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当我好好的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不好好听，所以耶稣用比喻，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他讲的是说，你要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信的人你用人话讲他就听懂了，不信的人你就要用那个人家他听不懂的话，让他懵了，让他昏了，让他东倒西歪，扑倒在地。他说先知讲道不一样了，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是信的人他们才有那个心愿意坐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听。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若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就像我上次讲的，我上次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医治特会，当他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在想，就这种感觉，吐一下子，天哪，这是什么地方啊？所以他说，那真的，他说，如果全教会聚在一处，假设我们今天在这里啊，我不知道多少人，然后全部都说方言，啊，广东话的啊，这个上海话的啊，这个什么的，我们都叫乡音嘛啊，我们讲，那这个里面是不是全乱了？全乱了套了。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人只有在这个癫狂，他用的其实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人他们之所以会发出那种舌音，其实是在一个癫狂的一个状态。那我看到那句的时候，我直觉的想到的就是，在台湾有很多那个庙会嘛，对吧？那个庙会的时候是那些人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真的就是那个就整个人是癫狂的状态当中。拿锤子拿刀子来砍自己了，然后嘴巴哇哇哇哇叫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东西的。所以他讲癫狂，就当你的神智失去的时候，你才有本事去做到一些你平常做不到的东西。若都做先知讲道，所以他掉个头来讲，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又是这个做一个对比，当众多的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说方言，说那些好像语无伦次的东西的时候，人家看到说，哇，这群人像疯子一样，这个好像被鬼魂附了一样。但是如果说都做先知讲道，然后有人不认识的，不认或有不信的，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 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在讲，如果在教会，我们我们讲说这个，如果真的这个有人进来，然后有很多人都是在属灵上面能够可以帮助人的人，那真的是可以帮助这些人，他们很快就能够走进来了。他就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这里面他还讲到说，这个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又回到造就上面，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恩赐是都要当造就人，不是为自己。那这里讲到说，这个我们这样看起来是好像那个，但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不是说这个有些人是会诗歌的，诗班去唱诗班的诗班啊，然后做教训的人去教主日学教主日学，讲道的讲道啊，或有人是讲方言的，不是这个意思。在他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当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各说各话，各自展露他自己的本事，有的人是在唱诗的，有的人在那边讲东西的，所以整个是一团混乱的。在哥林多教会聚会的时候是混乱的。若有说方言的，所以他就开始讲到说，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你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你要怎么样子在一起。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或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又说方言，刚前面讲的有说方言的恩赐，一定也有翻方言的恩赐，所以方言的一定是有意义的，能够被翻出来的。所以他讲说，你不要一口气大家全部都在说，谁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东西，所以只好两个人最多三个人，而且要轮流说，大家有秩序。这就讲到说，他们在教会这样当中，保罗所要求的是一个次序的观念。然后呢，同时也要有一个人翻得出来，如果没有人翻，那么他们所说出来的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若没有人翻，怎么样，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表示说，这个方言的恩赐是真的，就只存在于我们自己个人跟神之间，如果没有人能够翻，他说就当在会中闭口。我认识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也说他们会说方言，但是他们从来不说。从来不说的原因不是说他不愿意说，而是说他的意思，如果说今天我说出来的话不造就人，我宁可不说。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恩赐，如果今天不是为了造就人，那你也宁可不要展现出来。因为当你展现出来的时候，你所得到的结果是，首先你可能得到人家对你的推崇，哇，你好棒哦，好了不起哦。那第二个是，人家会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也要有。所以如果今天的恩赐，神按照随己意把恩赐这个赐给个人，其实是让我们彼此造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我觉得不是笑话，一个故事或者寓言，我蛮喜欢的。有个人，他这个还没死之前，他说，哎呀，我能不能看看地狱跟天堂各长什么样子。天使说，好，没问题，带你去看看。就带他到地狱去看，就发现每个人的手都是这样直的，然后呢，每个人就看着满桌的美食都吃不到，大家吃不到。他讲，哎，这些人真是蛮可怜的，这真是地狱，看到美食，看到龙虾不能吃哈，真是可怜啊，真是可怜。然后呢，他讲，那天堂什么样的？到天堂一看，哇，也是一桌美食，没有比较更好，差不多。但是在天堂的人是，我喂给你吃，你喂给我吃。这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在天堂的人不是为自己的，都是为着他人的。就在像这里讲的，他说，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不要求在人前有让人家觉得说，啊，你好棒哦，那种感觉，是要求怎么样让自己的恩赐让他人得到益处。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这个地方也很特别，就是他讲到是慎思明辨，表示说你做先知讲道的，先知讲道有没有可能说错？还是有可能的。先知讲道，因为我们是从神所默示的，但是是从神所默示的，今天我的嘴巴是不是会突然不小心讲错话？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是有可能。 所以那么这种时候呢怎么样呢，就是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帮他做一个鉴察的工作，帮他做一个把关的工作，一起来做建造的工作。所以不是一个人说然后其他人都是就那个，都要用，就都要过心的，都要过心去想一想，哎，这个话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如果说此时此刻啊，这个傅志强说我有得到启示，我要说话，有点是这个意思。就在会中一个人在讲话，但是如果有人真的很确定他得到了启示，他是可以说话的，这在他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一个教会次序，那我们平常是不知道。他说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这个其实也不容易，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众人得学道理，众人得劝勉，是不是还是造就，还是在造就别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意思是说在第30节所说的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并不是表示说这个讲话的这个人就完全他没有先知的灵，他也有先知的灵。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什么，是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辨别诸灵的那个恩赐。人是做先知讲道的，或者那个慎思明辨的这些人，他们是有辨别诸灵的，他们可以知道哪些是出于神的不是，对不对？这前面有说过。所以这个恩赐是可以帮助你去配合那个讲道的，或者讲那个在做先知讲道的人，能够更好的造就众人。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个地方就针对哥林多教会，当他们各种不同的恩赐同时一起发生，同时一起用他们的方式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是一团的混乱。所以当你如果走到一个会众当中是一团混乱，像菜市场的话，那肯定神的灵可能不在他们中间，里面可能是争吵，可能是里面彼此的争竞，或者彼此或互相的炫耀，各种的东西。因为他说什么，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得到安静，我们才能够跟神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好了，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这个地方中文圣经有一个小字，中文圣经有个小标题，中文小标题说了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我不知道你们的小标题是不是跟我一样哈，所以我之前被这个小标题也被这个混淆了啊。他讲说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所以那事实上其实也是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2节，他说我不许妇女讲道，也不许他们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所以这是在他的教导当中，但是这里面我们就事论事，在这段圣经当中，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是在会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然后呢，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也意思是说，不只是单单的告诉你们哥林多教会要这样子，所有的众教会目前在此时此刻都是遵照着同样的一个方式在进行着我们的敬拜。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神所赐给姐妹的是一个顺服的灵，给弟兄的是一个怎么讲，爱姐妹的灵。他后面讲，他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句话其实也在讲什么，学什么，这句话他影射的一个事实是说，他在会中讲话是讲什么话，他在问问题，他有问题要问，他要问东西的。所以他讲说可以在家问自己的丈夫，意思是说你在外面在会中没有次序的随便开口问问题是不好的，是让你的丈夫蒙羞的。你有问题为什么不在家里面跟老公先问好呢，有点这个味道。所以他并不是 并不是绝对的贬损女人在教会中 的地位，而是说他说你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那这里针对的所针对的是在讲到说在哥林多教会那里面他所产在聚会当中所产生的混乱，他是完全的一团一锅粥，乱成一锅粥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在那边随便的开口问问题，随便的开始讲话，随便的提一些意见。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他这时候他也要为他自己辩驳一下，因为他前面讲的这些东西他要为自己辩驳一下。他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神的道理，神的话，神的教导是你们所告诉我的吗？是你们所传讲出来的吗？还是说你自己特别觉得你有神的给你的恩赐，神只临到你一句话说神对我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这个意思。然后他问重点在哪里，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这句话其实讲到的是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他所传讲出来的就是主的命令。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我所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乃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还岂是单临到你们吗？你们要看清楚，要想清楚，如果你们真的以为你是先知，你真以为你是先知，你真以为你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保罗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这就好像回到我们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对不对？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怎么默示的？是神默示给那些作者。那这里既然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是在被神所默示的情况之下回信或者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也就是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是按照主给我的默示，主给我的训诲，主给我的启示，我写出来的，而我写出来的那就是主的命令了。所以他是用一个权柄来在讲这句话。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如果有人他装作不知道，如果有人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就ignore 他吧，就让他不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用管他。那这个也符合圣经上的教导，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这个他自有他自己的主人在，不需要你操劳。如果有人不懂，就让他先暂时不懂，你可以努力的让他懂，但如果他不懂，那就先让他去吧。神他是神的，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主人，神自己会让他知道，用不着你越俎代庖，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就放手不管啊。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意思说在众多的恩赐当中，你们最要看重的是那能够做先知讲道的，因为那些人那些所说出来的话是能够造就众人的，那个恩赐是能够造就人的。然后呢，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他这里讲的方言是明明确确就是能够说 languages， 能够说语言的这种人。所以他是说有人是可以，就像我上次讲，就是台湾那个余斌书记主教，他可以讲三十多种语言，他到各个地方去，有的时候他甚至上台就开始用人家的话开始讲。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就像今天有的人这个外国人跑到中国的地方一开口大家好，是不是大家这个距离就拉近了，这个福音就好传了嘛，对不对？所以方言的恩赐是存在的，有的人他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恩赐。所以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也就是后面二十节到四十节，他这一整段讲的都是在讲教会的次序。他不否定方言的存在，但是他里面有去分辨方言是那个语言的能力，而不是那种舌音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呢，他也讲了在教会是要有次序的，不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神所给你的能力你去展现你自己的能力。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一整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单单是从 这个圣灵所赐的恩赐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是也能够学习到主你今天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而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它的目的是共是一样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彼此建造，让我们能够建造我们的弟兄，建造我们的姐妹。所以我们谢谢你，而每当如果我们有在我们自己的恩赐当中，我们如果动机不纯正，我们要在会中在这个人前去展现自我的时候，求主你自己来提醒我们，或者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违背了这个圣灵所赐恩赐的目的。谢谢你，感谢主你这段经文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带回家，我们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来思想，来改变自己的生命。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开始圣餐。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来读，大家来跟着看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当我们信主决志信主之后，我们这个能够有这样子的福分，能够参与到分饼分主的饼主的杯的之后，我们就几乎经常会到念到这一段经文。但是我在这里可以特别提醒一个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